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刚信主那会儿，我在一个查经团契学习圣经，确切地说，应该是在那个查经团契学习圣经的过程里，我渐渐地认识并信了主。带领团契学习的是一对年近80岁的老夫妇，他们养育出非常优秀的儿女，还收养过被遗弃的孩童，是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人家。那位驼着背的老先生，听说患过癌症，但我从未见过他病殃殃的样子，脸上永远带着和蔼可亲、慈祥温暖的笑容。他同样令人感到亲切温和的老夫人，有一双湛蓝的眼睛，美丽典雅的气质叫人过目不忘。记得有一次团契聚会，我们小组的成员听说老夫人病了，都很想去看看老人家。待查经学习一结束，我们几个人便相约赶去老人家中。在那里聚会的小组也已经结束，大家正三三两两，一边在客厅里吃着老人家提前备好的食物，一边在继续沟通交流。当我们走进老人的卧室，推开门，一幕动人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在那个狭小的卧室里，老夫人闭目躺在床上，老先生正跪在床边的地板上，双手握住老夫人的手为他祷告。老先生说的是英文，我听不大懂，但他的声音温柔有力，仿佛有一种穿透力和治愈力。我们轻轻带上门离开，心里都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动。那些年，年迈的老夫妇以他们散发爱的生命吸引了许多人去那里学习聚会。曾有一位弟兄说，每当他回到那个查经团契小组，就好像离天堂更近了，因为他觉得那两位前进有爱的老人家是天国里才有的人。爱神的人才会爱人，这话是不错的。多年之后，当老夫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综合症，俗称老年痴呆症，可驼背老先生即使到了90岁高龄，仍一直亲手细心地照料他，直到心爱的夫人回了天家。在2年之后，老先生也吸了地上的劳苦，被主接去。唐曼，我很庆幸自己信主之初就认识了这对老人家，他们的相爱与爱人的生命榜样，成为我一生的激励。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真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2章1到2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2章1到12节就记载了有关凶恶佃户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栽种葡萄园的人就是神，葡萄就是以色列人，园户是宗教领袖，仆人是信靠神的先知和祭司，儿子就是主耶稣，别人指的就是外邦人。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借着他们把救恩带给世人的，但是宗教领袖不但叫自己民族起不了应该有的宣教作用，反而想杀害遵行神计划的人。神要以色列人照顾外邦人的需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嫉妒心和占有欲就使得以色列人漠视自己的使命。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就揭露了犹太宗教领袖要杀害他的阴谋，并且警告他们神必定惩治他们的罪。好，马可福音12章13到17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以纳税给该撒的问题来去试探主耶稣。法利赛人是一个注重礼仪洁净的宗教团体，那么西律党呢，则是一个赞成西律和罗马妥协的一个犹太政治的组织。这两个党派平时是水火不容的，但这时却共同陷害主耶稣。他们以为这个陷阱啊，天衣无缝，一定能够置耶稣于死地。不过主耶稣极具智慧的答案又一次揭露了他们的私心以及邪恶的动机。耶稣说，印有该撒肖像的银币呢，应该归给该撒，但信徒具有神形象的生命呢，就应当归属于神。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把所有属于神的东西都归给神呢？你具有神的形象，所以把生命交托给神吧。好，马可福音12章18到27节就讲述了在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用缴税的问题陷害耶稣失败之后，撒都该人接着也来去试探主耶稣。撒都该人曾经用复活的问题令法利赛人无言以对，撒都该人以为啊，必定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去难倒主耶稣。他们相信只有摩西五经是圣经，五经中没有直接提到死人复活，所以他们就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也不相信人死后呢还有生命。主耶稣就指出，摩西所写的经卷也包含了永生的概念。撒都该人所问的问题并非是婚姻的问题，而是复活的问题。因此主耶稣就引用了出埃及记的3章6节来证实死后呢其实有生命。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辩论这个问题时就忽略了这节经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很久之后，神还提到他们，就好像他们仍旧活在世上一样。神与所有人来立约，那么在人死之后呢，这个约依旧是有效的。法利赛人、文士、西律党人、撒都该人都和主耶稣发生了口头上的辩论，因为他们想尽办法的要去陷害主耶稣，让耶稣被定罪，好除去他。可是呢，主耶稣早就知道他们的诡计，他并没有上当。文士在听完耶稣跟撒都该人的辩论之后，他们就出现在主耶稣面前了。马可福音12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第29节经文就引用了申命记的6章4节，虽然这不是十诫之一，但却是旧约最主要的教义。原文是这么来说的，原文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以色列人当时是要在一个多神和淫乱的时代中见证真神的独一性， 那么同样的，今天的教会呢，要在一个无神论、一神论和多神论并存的世界中来见证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句是敬虔的犹太人在早晚祷告时他们的开首语。好，马可福音12章30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引用了申命记的6章第5节。那么请问你有没有遵守这条诫命呢？如果你说你不要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只顺服神就好了，那么我要问你了，你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如果没有，那么你就犯了这条诫命了。你需要一位救主，我知道我需要一位救主，我承认我自己并不能够达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的这个标准。我希望爱神，但是我真的爱得不够。好，马可福音12章31节经文记载，主耶稣他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好，那么这节经文就引用了利未记的19章第18节。文士询问第一要紧的诫命，耶稣就引用了旧约圣经，就指出爱人如己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两条诫命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视为一个诫命。爱神是爱人的力量源泉，爱卑微的小孩与爱神直接相关。那么正如马可福音9章37节所说的，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好，马可福音12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只有马可福音记录了文士的反应以及耶稣的赞扬。旧约就清楚地阐述了爱神爱人胜过了献祭，但是犹太教却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个文士呢，真实客观的态度就超越了当时的潮流。这个文士说得很对，爱神爱人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献祭呢要好得多。我亲爱的朋友，让我再重复一次，如果你没有办法尽心尽智尽力地爱神又爱人如己的话，那么你真需要一位救主。我亲爱的朋友，转向神吧。为了陷害主耶稣，敌对者他们就动用了诡计，但是每一次都是惨遭失败。从此呢，他们就不敢再去挑衅主耶稣，他们就只好哑口无言了。这些人问主耶稣问题，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仇敌再也不能够陷害他了。那么现在轮到主耶稣来问他们问题了。马可福音12章35到37节经文记载，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受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好，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就教导有关他是童女所生的这个真理。大卫怎么可能在诗篇110篇就提到他的后代子孙为他的主呢？大卫能够称耶稣为主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耶稣就是主。耶稣他被大卫称为主，不仅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因为耶稣他是由童女所生的神子。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真理。好，请注意，主耶稣也认定诗篇第110篇他是大卫所写的，是大卫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所写出来的。这篇诗篇就暗示了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圣经多次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犹太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只是犹太人不肯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事实。耶稣就引用了大卫的诗，有力地来证明自己的先存性以及神性。 这里是耶稣的自我启示，他在努力地教导真正的弥赛亚观。好，马可福音12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好，主耶稣教导说，权力必定带来责任。主耶稣责备这些文士，因为他们所教导的和他们的生活并不相配。比起没有听过圣经的人，他们将要受到更加严厉的审判。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就警告人们要去防备文士，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呢，容易陷入两种诱惑。首先就是受人尊敬的这个欲望。圣职的本质呢，就是先服侍神和人，但是宗教领袖等权威人物却凌驾在圣徒之上。今天同样也不乏有这一类领袖存在。那么第二就是金钱的欲望。教会领袖呢，应当清廉简朴，贪婪钱财是最大的试探。好，马可福音的12章的最后的一个事件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做了一件只有神能够做的事。主耶稣看人如何的去奉献。马可福音12章41节经文记载，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主耶稣他是有权柄来去查验你为教会做出的奉献，或者是为神的事工所做的奉献。主耶稣在看着你，他不是看你给了多少，而是看你为自己留下多少。马可福音12章42节经文记载，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主耶稣就注意到有钱人丢进银库的很多，他们是奉献的大户。我们是多么喜欢大笔奉献的人呢？有钱人慷慨的奉献，但却没有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主耶稣他就注意到那位寡妇往里头投下去的2个小钱，和那圣殿里的财产比起来呢，寡妇所奉献的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但是请留意主耶稣他怎么来看。主耶稣看这2个小钱有如天上的宝贝，在耶稣眼中，这2个小钱比世界上任何有钱人的捐赠还更有价值。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寡妇把所有的都奉献了，却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寡妇的奉献就表达了她的爱和敬拜，那么这就是主耶稣他衡量的标准。好，有人问了，是否该把所得的1/10奉献给神？我亲爱的朋友，你为自己留下了多少呢？问题不在于你给神多少，神从来没有要求你要给他多少，甚至精确到啊某一个具体的数目。问题就在于你爱主有多深呢？主在查看人怎么样去奉献，主耶稣不在乎你放进去多少。这位寡妇所奉献的钱是微不足道，我想司库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但是主耶稣却很看重这个寡妇的2个银钱，因为财主捐的只是自己财产的一小部分，但是寡妇她却凭着信心把自己所有的都给捐了出去。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它是一卷强调行动、强调神迹的福音书，但是第13章中的行动却是未来的行动，这个行动还没有停下来，是将要发生的事。第13章记载末日将要发生的事，也就是这个世代将会怎么样结束，包括提到了大灾难的毁灭事件、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地点。这个行动就充满了神的大能，这个能量是远远大过核武器的。这一章提到圣殿被毁，马太福音中也是有记载这一段，但是马可福音比较简短，也可以说是浓缩版。一般来说，马可福音笔法简短，只有特定的事件呢会写得多一些，而且会很快的带出行动。那么这一章大纲呢是这样的， 第一到四节就讲述了主耶稣的门徒在橄榄山上就提出问题。第五到七节就讲述了这世代的景象。第八到十三节就讲述了大灾难前的逼迫。十四到二十三节就讲述了大灾难的预言。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就讲述了宣告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第二十八到三十三节就讲述了无花果树的比喻。第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就讲述了神对子民的计划。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先看第一节。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好，这一节经文呢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大家可能会问了，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一节经文上没有来说明，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第三十八节来去找这个答案。在那里呢，主耶稣就宣布了圣殿将要荒凉，这就让门徒很疑惑了，因为当时圣殿看起来是这么样的雄伟，这么样的荣耀，周围还有华美的建筑。门徒为了让主耶稣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呢，其中一个人他就说了，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好，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门徒们他们原来是要主耶稣注意到这个建筑外观的华美雄伟，而现在主耶稣却反问他们说，你们真的看见了吗？主耶稣在这里就教导了一个极大的属灵功课。我们周围有很多全新的很漂亮的建筑，我们真的看到了吗？这些建筑很美，很坚固，很牢靠，似乎可以存到永远，除非发生强烈地震，否则他们是不会倒的。其实呢，这些建筑都是短暂的，很快就要过去。到时候人们就会看到，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些钢筋水泥有一天都会倒下。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十八节，保罗他就说出这个属灵的真理，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知不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当年走遍大巴比伦，瞻仰巴比伦的荣耀时，他说，这伟大的巴比伦岂不是我所造成的吗？那么现在你有没有看到巴比伦呢？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一切都消失了，荣耀早就褪去了。主耶稣他说，所有的都要倒下，一切都会消失。那么请问，你看得到能够存到永恒的东西吗？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是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这被提名的四人小组正在找机会问主耶稣这些问题。要记得，这是彼得口述的福音书。彼得告诉马可，当年这四人小组呢，他们就私下问了主耶稣几个问题。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录了门徒所问的两个问题，马太福音则记录了三个问题。当我们去把这些拼凑起来的时候，就发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记录了门徒所问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是在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之后所问的。那么第二个问题，你降临有什么预兆呢？第三个问题，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后面的两个问题，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了主耶稣的答案。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更加的详细，但是我们要看马可福音他所强调的重点。要记得，马可福音主要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马可他会特别的强调显出能力、行动与戏剧化的部分。好，马可福音十三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认为这是针对敌基督的警告。有人认为呢，敌基督在今天啊已经不具危险性了。我倒认为敌基督更加猖獗了。比方说，有些人以为自己所传的就是圣经里的基督，但其实不是。他们所传讲的基督不仅不是由童贞女所生，而且没有行过神迹，没有为世人的罪流血，身体也没有从坟墓中复活，没有升天，将来也不会再来。圣经里的基督根本就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圣经里的耶稣，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并且行过神迹，他为世人的罪流血了，他的身体从坟墓中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那么这才是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历史，圣经做了最完整的记录，圣经就宣告了所有这些伟大重要的信仰的真理。那么很明显的，前面那种人，他们所提到的耶稣是另外一个基督，另外一个耶稣，任何其他的基督都是敌基督。好，我们来听一听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他所说的话。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好，敌基督有很多，那么刚才已经提过了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呢还有更多的冒牌货，自称是基督，能够做基督所不能做的事，他们自认比耶稣基督要更加受欢迎，影响力更大。那么在我们周围呢，有许多的敌基督，这是主耶稣很早之前他就已经警告过的了。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生活中你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们都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但基督信仰不单叫人向善，还叫人从内而外散发出信望爱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人有了神的生命就必有爱。基督徒正是以爱神爱人并彼此相爱的生命流露来见证神的荣耀。正如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所说的，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